大家好，我们上次呢谈的是明朝政府啊，在这个西域的统治少数民族的一些个机构，要谈到了哈密卫，即呢有关的指挥欠事。我们今天呢接着讲，就是在西域还有一个火州这么一个地方。这火州呢，又名啊哈拉，它是东去嘉峪关2500里。在永乐三年的时候，这个火州的回鹘、马拉契亚木丁等，到了明朝来朝贡，贡的呢是马匹，还有当地呢土特产。明朝政府呢，就赏赐他呢很多的钞币。还有西医。到了永乐四年，明政府呢就命这个鸿胪寺丞刘帖木儿护，别什把里的使者就回去，就明朝政府命这个鸿胪寺丞啊刘帖木儿，他护送这个别什把里的使者回去的时候，就经过了火州。那么他经过火州呢？就赐这个火州王子啊哈散呢好多这个钱呢，好多丝织品。到了永乐五年、六年、七年，还有11年，这火州王啊都曾经派遣使节呢到明朝的京师，或者贡马，或者呢贡玉璞，或者贡方物。那每次来进贡，明朝政府都赐呢钞币呀，赐西医呀，赐各种各样的东西。到了永乐11年秋天，明朝政府就命陈诚还有李仙一些人带着玺书，带着绫罗绸缎一些个丝织品，到那儿去干什么呢？去到火州呢去抚慰，就进行慰问呢，进行安抚。到了永乐13年的冬天，火州啊又派遣使节呢，就随着陈诚一起来到了明朝的都城。明朝政府啊还任命这个火州的头目呢为官吏。对这个来讲呢，史书上曾经记载说这个火州地面千户，一丝麻缨叩头奏。就火州这个地方的这个千户，叫什么呢？叫一丝麻缨，他叩头磕头，向明朝的皇帝呢上奏。他说：“我呀是安定卫所管的这个头目，从我在边疆地区啊效力已经很多年了，可是一直没有升赏。”说阳二年的时候啊，这吐鲁番呢来抢掠，我曾经出过力，给朝廷出过力。他说现在我希望呢，天皇帝啊能够怜悯我，说照例呢给我加升呢都指挥这个职事，说让我这个奴婢就说指他自己了，在边疆地方呢能够好好的为朝廷效力。你看史料中就有这么一个段记载，那记载就说从火州地面。他那些首领来讲，他是明朝的地方官吏，是千户嘛，他给朝廷效力嘛，这就看得出来，就是明政府是命这个火州的头目呢是为官的，是当官的，这个史料上呢是有记载的那么到了正统13年，就是1448年的时候，这个火州呢再次的遣使呢，向明政府朝贡。这以后，火州啊就被吐鲁番所并了，被他兼并了，就归吐鲁番呢来控制了。除了火州之外呢，还有一个叫做柳城的这么一个地方。这个柳城啊，也叫呢鲁陈啊，都是一种异音，还叫什么呢？还叫做柳陈城， 这个地方呢，是东去嘉峪关的2400多里。在永乐四年的时候，这个刘铁木儿出使别十八里，就经过柳城。经过柳城的时候，他就赐这个柳绸头目啊，给他好多呢绫罗绸缎，就那些个丝织品。当地呢，头目特别喜欢。永乐五年的时候，这个柳城的万户瓦赤拉曾经呢遣使朝贡。到永乐七年，明政府的官员呢富安，他从西域回来。啊，回到朝廷中去，那么柳城的头目呢，就遣送那个使人啊，使节呢，就随着富安一块儿到明朝的都城来什么呢？来进贡。明朝政府呢，赏赐他们好多呢，绮呀、帛呀，就是那种高档的啊丝织品。永乐十一年的夏天和冬天。柳城的使节呢，白安尔新津啊，叫白安尔啊，这个人呢叫做巴尔新台，还有他的万户观音奴，分别呢遣人呢来朝贡。到了永乐20年，柳城的头目还曾经呢两次向明朝政府呢供养。这个进贡羊只有多少呢？有2000只，这数目呢，不在少数，是很多的。这2000只羊要是赶过来的话，也是一大片了，真是一朵朵白云啊，从西域飘到了中原内地来了，是吧？到了这个正统五年的时啊，正统五年的时候。到正统五年，还有正统的13年，这柳城啊，当地的这个首领呢，曾经两次派遣使节呢朝贡京师。后来呢，这柳城就被吐鲁番所并，兼并了，被吐鲁番控制了，所以呢就不再向明朝政府朝贡了。我们上面谈的是什么呢？谈的就是明朝的时候啊。这个西域这地方，那些个割据政权和明朝政府的关系，以及明朝政府呢，在这个地方呢，怎么样呢，设置民族管理机构的这个情况。那么下面我们就要谈谈啊，在北疆地区，就不是西域了，不是大西北了，而是在正北，在北疆地区，明朝政府呢。是怎么样管理蒙古族的？具体来说呢，这个明朝政府怎么样封蒙古贵族的首领为和宁王、为顺义王、为顺宁王、为咸义王和安乐王？怎么样通过封王来呢管理北方的蒙古族？大家知道啊。这个元顺帝拓欢帖木儿啊，他北走之后啊，到北边去了，被打败了嘛，离开大都往北逃。到北方之后呢，这个蒙古贵族啊，仍然有一定的军事实力，他的军事力量还保持着一部分。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，这个拓欢帖木儿呢，总想着是卷土重来。来恢复在中原内地的统治地位，那么这么一来，就在明初的几十年里啊，那明朝政府呢和蒙古贵族之间就不断的发生战争，为什么呢？他老想复辟呀。我们现在的这个话来说，蒙古贵族老想在中原继续来掌权，那明朝政府当然不允许了。所以双方呢征战不已。那么隋朝随着这个蒙古贵族对明战争的失败，这蒙古大汗的这个权威呢就日益衰落了。原来是大汗藩臣的一些个蒙古封建主， 他们看见这个蒙古大汗王的这个势力衰弱了，他们自己就趁机呢就扩充实力。所以说呢，从永乐初年起，我们说蒙古呢就开始分成什么？分成三大部。那么除了东北边疆地区的乌梁哈，这是一部；那在北疆地区呢，主要就是鞑靼和瓦剌。就在明朝的时候，北疆的这个蒙古族呢，它被称为呢鞑靼和瓦剌。这个鞑靼呢，它是游牧于什么呢？游牧于这个漠北和漠南地区，就是现在的内蒙古和外蒙古。他的首领呢，都是原始的后裔，就是成吉思汗的直系的后裔。因此呢，他被看作是什么？是蒙古的正统。那么永乐元年，就是1403年的时候，这个明成祖朱棣呀，曾经诏谕，就是颁布诏书，御史那些个鞑靼的可汗鬼力士，还有呢，鞑靼的太师、右丞相马儿哈赞、太傅、左丞相也孙台、太保、枢密院知院阿鲁台，就是朱棣呢，能招谕这些个人，实际上就是说，鞑靼的这些头头们，怎么跟他们说的呢？说呀，说现在天下大定。海内外呀，都来朝贡。说如果可汗，就是说如果你们能够遣使往来通好，为一家，使这个边城万里啊，封侯无景，彼此熙然，共享太平之福，岂不美哉？那就是说，朱棣表示了一种心情，就是说，如果您这些蒙古大汗、蒙古贵族们如果来朝贡，我们彼此呢成为一家，那边疆内外呢没有战争的烽火，社会能够秩序能够安定，老百姓能够享受太平的这个生活，这不是挺好的吗？所以明成祖朱棣就表示了这么一种心愿。那么到了永乐4年，明成祖啊，又派遣这个忽都铁木儿、达拉汗来招谕这个阿鲁台。永乐5年呢，阿鲁台就做出了回应，他就遣这个回回啊阿费斯来朝，来这个明朝中央政府呢来供奉，并且还是干什么呢？还说呀想要点药，你看。就说我要一些个药品，要什么药品呢？当然都是比较贵重的或者他需要的。这个明成祖呢，就命这个太医院，就是负责这个皇室的这个医院的太医院呢，就说他要什么药，你们给他准备什么药。到了永乐7年，明成祖呢就派这个给事中郭济来出使鞑靼。然后到鞑靼去呢，办一些事情，联系呢，跟鞑靼进一步取得联系。可是没想到这个郭济到了鞑靼以后呢，被这个鞑靼可汗呢本雅失礼给杀了，这就是一个很严重的事件了，是吧？我们过去老说，就是两军交锋还是不斩来使呢？这么一个大明政府的一个使者，到你鞑靼那儿去，你怎么能给他杀了呢？那么这是非常严重的一个事件。那么发生了这件事之后，明朝政府就派这个齐国公邱福为大将军，率领10万骑兵来征讨鞑靼。谁知道这邱福这人呢，不知怎么搞的？你说作为大将军，你应当有谋略呀。是吧？能征善战，还得要有勇有谋吧。但是没想到邱福呢是轻敌中拒，跟这个鞑靼一交锋，结果呢 中了计，中了埋伏了，全军覆没，啊，十万骑兵啊，就都葬于大漠之中了。那么在这种情况下，到了永乐八年，没有办法啊，明成祖就亲自率军50万来征讨这个鞑靼。在这个明军50万啊征讨的面前，这鞑靼呢，肯定他的力量呢不行，所以就变成什么呀？变成溃散了啊，鞑靼部众啊溃散了，被打散了，七零八落了。而且呢，不但七零八落，他的君臣之间呢也不和了啊，出现了矛盾。君臣之间出现矛盾呢，出现了分裂状况，所以就使得一分裂，就君臣之间各自为部，就你管一部分，他管一部分，整个鞑靼就分裂了。那北雅失礼呢，他往西逃，逃到瓦剌部去，也是蒙古的一个部叫瓦剌，他往西逃，逃到瓦剌，结果呢被杀了，被瓦剌给杀了。阿鲁台是内外交困，没有办法，所以他就表示啊，向明朝表示呢，说我愿书城内附，啊，我愿意表示我的忠诚，我呢归附明朝政府。那么在这种情况下，明朝政府就封这个阿鲁台为和宁王，并且呢把他的部下那些个呼鲁出等2962人。都封为呢都督、都指挥、千百户、镇抚等官，都封了官了。后来这个明政府啊，又授阿鲁台的儿子也先伯罗为右军都督，也速不花呢等129人为都指挥使，指挥千百户。这样呢，明朝中央政府就通过敕封阿鲁台为王，为和宁王。他的部下呢为官，就加强了呢对鞑靼地方政权的管辖，啊，这是一个王了吧，和宁王，啊。那么到了永乐朝的后期，明朝政府和鞑靼之间呢也发生过几次战争，鞑靼的力量啊，通过这几次战争呢是大为削弱呀，啊，还打不过这个明朝政府。另外鞑靼跟瓦剌之间呢也不断打仗，就等于是蒙古内部啊。在宣德九年的时候，就是1434年，阿鲁台死了，这鞑靼呢就被瓦剌控制了。这以后到了成化15年，就是1479年，鞑靼部在这个鞑延汗的领导下，力量呢才有所恢复。这鞑延汗看来啊，在蒙古啊，在蒙古族中呢也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。他领导了这个鞑靼部，不但恢复了原来的力量，而且呢他还打败了瓦剌。不但打败了瓦剌，他通过一系列的战争还统一了蒙古各部。你说这个人是不是很了不起啊？啊，他把蒙古各部统一了。统一之后，鞑延汗呢就承认他是对明朝中央政府的依附关系。他说明朝中央政府啊是主要的，我们是归附明政府。所以鞑延汗继汗位不久，他就多次的派遣使节呢来到北京朝贡。这时候呢，明朝的都城已经从南京呢迁到北京来了，迁到北京来，所以他就派遣使节到北京朝贡。